十月革命后，苏俄想对外输出革命，但1920年苏波战争，波兰军队挡住了80万苏军向西扩张的步伐，西边的路走不通，苏俄把目光投向了东方。随后十几年里，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陆续派代表来华，重点考察了几位大人物，吴佩孚、张作霖、孙中山、陈炯明、冯玉祥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张作霖、吴佩孚、陈炯明相继被 pass 掉了。张作霖敌视苏俄，双方在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上始终谈不拢。中东铁路和外蒙是苏俄的核心利益，除非战争，否则绝不放弃。这意味着双方没有合作的可能。吴佩孚实力强大，曾一度表现得很开明进步，苏俄起初对他评价很高，认为他是进步军阀。然而吴佩孚在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上同样不肯让步，而且他对苏俄模式很不以为然，双方谈崩了。陈炯明是名声显赫的实力派，起初他在苏俄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孙中山，是苏俄最优先考虑的联合对象。然而随着他和孙中山闹掰，其投资价值也大幅度缩水，加之他对苏俄的态度有所保留，最终被放弃了。随后从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冯玉祥，以及在革命路上屡战屡败的孙中山，成了苏联的联合对象。1924年，苏联与冯玉祥建立战略同盟，李大钊作为中共北方负责人，成为双方联系的关键人物。冯玉祥部队的赤化行动引发了北洋军阀集团的警觉。1925年冬天，李大钊策划奉系精锐郭松龄部倒戈，这场被称为滦州事变的军事行动几乎颠覆了张作霖的统治，直接导致了北洋军阀对李大钊发出通缉令。李大钊率两党机关转入了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区，依托治外法权建立情报中枢和军火转运站。然而东交民巷的治外法权终究挡不住一个人的决心。1926年初，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的联军将冯玉祥逐出了华北，随后南方革命军发动北伐战争，全国陷入全面内战。1927年4月6日，在日法外交官的情报支持下，张作霖突破国际法约束，派宪兵突袭了东交民巷使馆区，缴获大批机密文件，逮捕了李大钊等59人。查获的文件显示，李大钊同时担任苏联顾问团政治秘书，以及冯玉祥国民革命军政治顾问等多重身份，直接参与了情报网络的运作。李大钊被捕后，众多人出面说情，张作霖犹豫不决，发电征询张学良等人的意见，除阎锡山外，其余主张立即正法。最终在1927年4月28日下午，李大钊等20人经军法会审，以当时奉天当局认定的罪名判处绞刑，这是民国史上首例外交社区抓捕的案例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会问，杨奎松凭什么能挖到这些？1976年23岁的杨奎松因为一首悼念诗入狱半年，同监室关着一个死刑犯，天天隔墙给他念书，后来那个人被拖出去枪毙了，那是他第一次直面死亡。半年后出狱，赶上恢复高考，白天打零工，晚上啃书本，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。别人考大学是为了翻身，他是为了搞清楚当年抓他的人凭据到底是什么。后来他在中央档案馆泡了十年，120多万卷资料一页一页拍开，有13公里，查档过程中遇到不少阻碍，有人向馆长告状，甚至把他抄好的笔记涂黑。他换了个笨办法，白天只看不抄，晚上回家默写，十年下来手写笔记堆起来快有两人高。再后来他又去了台湾查国民党档案，去俄罗斯翻苏联解密的共产国际指令，去美国胡佛研究所看外交档案。大陆、台湾、苏联、美国，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凑齐了这样完整的四重四角。他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，同一个历史事件不看到至少三方档案交叉验证，绝不轻易下结论。国内学者杨天石评价他，代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最高水平。雷仪说，他把党史、 从法学变成了史学。哈佛大学的裴伊里教授说，研究中国革命史，没人比他做得更好。知乎上有个评论只有几十个字，像杨奎松、沈志华这样的研究者能够出现，得益于八九十年代相对宽松的环境，但他们已经老了，等他们老去，不会再有第二个杨奎松。档案开放的程度，做笨功夫的耐心，花30多年写一套书的时间，这些条件今天越来越难凑齐。关于那段历史，它不讲简单的正邪对立，而是给你看苏联代表怎么在各路军阀之间周旋的，看李大钊怎么在各方势力之间联络的，看张作霖怎么下决心突破国际法的。关于建党，他不讲天降圣贤，而是给你看经费怎么来的。关于那次转移，他不讲凌云壮志，而是给你看战士日记里的绝望。他把大陆档案、台湾国府档案、苏联解密档案摊在一起，让你看到同一个事件，各方怎么说、怎么记、怎么判断。你会发现，历史不是简单的正邪叙事，而是多方利益博弈的复杂过程。你不再满足于单一视角，开始追问被告怎么说，旁观者怎么记。杨奎松今年70多岁了，这套4卷本2000多页，每一章都有几十上百条注释的革命，可能是他留给读者的最硬的礼物。了解档案里记录的事，才谈得上真正理解今天。链接就在视频左下方。